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四条诫命，这第二讲。那从上个礼拜开始，我们要讲十条诫命。你知道，在1520年，那就是500多年前，马丁路德，那这是对人类的历史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位基督徒。那他写过一篇文章，那就讲了。那如果你没有机会读经，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圣经不成问题。500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发明那活字印刷术哈，所以圣经都是用抄写。穷人是不可能拥有一本圣经的，昂贵，而且不是每个人能读懂。那他说，如果你没有机会读经，那怎么办？那有人说，哇，上帝的救恩太复杂。很多内容我没办法理解。他说这都不是借口，有三样事情你要做的。第一个，你要读十诫；第二个，你要读主导文；第三个，你要读使徒信经。如果你只把三个谨记在心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救恩，你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福音是什么，你就会完全的明白。说不要找借口，说500年前他就这么说。而弟兄姐妹，这不单是500年前了，整个圣经新约和旧约都讲到十条诫命。那有些弟兄姐妹会说，我们是新约时代不要讲律法了。弟兄姐妹记得哈，在圣经当中有些律法，比方说礼仪法，我们不再遵守了。那在旧约里头，如果你读经的话，那个地方会讲，你做礼拜的时候你要献祭，你要牵一头羊或者带一头牛。那今天弟兄姐妹来做礼拜，没有带牛也没有带羊，因为为什么？那献祭的礼仪所代表的、所指向的那位基督他已经来临，因为基督就是我们大祭司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祭牲。那我们不需要再遵守这个礼仪上的律法，因为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。那还有一些生活中的礼仪，比方你穿衣服，如果按照那旧约的时代的穿衣服的规定的话，今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不违背这个律法的。因为在古代那个时代，圣经的教导为了训练上帝的子民，告诉他们穿衣服的时候不可以用两种布料制成同一件衣服。那我看我周尔的纯白的、纯蓝的不多嘛，不多。那所以这是礼仪律法我们不再遵守了。那还有是民事法、司法、刑法，如果你的牛掉到我家的井里头怎么办？我赔你。那今天我们家肯定没有牛，你家肯定没有井，好像这个律法跟你没有关系了。其实也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天当中，如果你的车撞了我的车怎么办？你赔我呀。那所以旧约里头有这样的律法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律法从来没有改变的。上帝的律法从来不会改变，特别他的道德法则永不改变。不是上帝说今天我有个 idea，我今天有一个想法，明天就改变了。人的律法会改变的。你知道，现在亚利桑那州有个律法，就你们家的女子不可以在你的浴缸里面洗澡。那在密西根州还有一条怪法，如果姐妹们你想剪头发，必须要征得你丈夫的同意。在阿拉斯加州还有一个法，如果熊在那儿睡觉，你想拍照，你不可以打醒他，你打醒这个熊，就要把熊给后唤醒了，然后跟他拍照，这就非法的。那今天这些法已经不存在了。过去你可以只养一胎，现在呢可以养两胎，是中国，不像美国，美国你多养没关系，生养众多没有问题。那过去你不能拥有私人的财产，你说这个土地就是我的，现在可能还不行，在中国哈。那现在可以有私人的公司，所以国家的法在改变，法它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，人间的法都是随时改变的，每个国家的法也不一样，每个州的法，在美国每个州的法也不一样。在中国你从来没有去抓螃蟹钓鱼被罚款的，没有吧？在这儿我们多少人钓鱼的、抓螃蟹的被罚款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我们这儿都没有。那美国有这种法是不是？钓鱼如果你没有执照会被罚款，螃蟹尺寸太小被罚款，人家的法就是这样规定的。 可以随时的改变，每个国家不一样，但上帝的道德法则永远不改变的。十条诫命在人的历史当中其实影响是绝无仅有的，一个国家你违背了这个十条诫命，你的国家会混乱，社会会混乱，人心要违背这个十条法则，你心中会黑暗，你心中没有平安。所以上帝赐下永恒的道德法则，没有一个国家说杀人是可以的，撒谎是可以的，奸淫是可以的，偷盗是可以的，不相信父母是可以的，贪恋别人东西是可以的，没有一个国家，没有一个法律会这么规定的，没有一个。为什么上帝造人时把法律放在你的心中，然后人堕落以后不明白上帝的法律，上帝把这个法则写在石板上，这叫十条诫命。我们上个礼拜讲了，那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知道十条诫命呢？如果你基督徒你十条诫命都不明白的话，还没有遵，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做基督徒是打折扣的。为什么新约都讲十条诫命？在新约的有弟兄姐妹，新约的有没有讲你可以敬拜别的神，可以不可以？没有啊。新约里面也说你可以拜偶像，到处告诉你说不可以拜偶像。新约里面也讲可以妄称神的名，新约可以讲不要来敬拜神，没有的。新约到处告诉你十条诫命。大家知道我们在六月份我们讲这个家庭主日，我们特别是讲到要孝敬父母，那第几诫啊？孝敬父母是第几诫？第五诫。在新约里头哪一章记到这个一定要孝敬父母的？哪一章？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是不是？所以新约里头旧约的里头都是在讲十条诫命，但是我们明白一点，我们不是靠遵守诫命来获得神的恩典，我们遵守诫命进入天堂，遵守诫命得到永生，获得永恒的救恩。错了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。这十条诫命如果放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来测量一下，没有一个人能遵守十条诫命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。十条诫命是十把尺子，没有一个人能遵守十条诫命，做不到。因为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，法律像师傅一样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告诉你你需要救恩，按照上帝的尺度你不够，你不够。所以上帝的恩典不是废除这些律法，不是的，上帝的恩典是来成全这个律法。所以这些律法是上帝的旨意，它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，是智慧的，它教你怎么来做上帝的子民，怎么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怎么来活在这个世界。任何一个国家你看看它的法律，如果它违背这些东西，这个法律会崩溃的，这个社会有混乱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个法是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旨意，帮助我们来认识它。十条诫命非常的特殊，如果你读这个圣经里头，十条诫命非常特殊。第一个特殊法，它是上帝亲口说的，上帝叫摩西来到西乃山，然后亲口告诉他，在希伯来文里头叫上帝的十句话，十个字，上帝讲的十个字就在这儿，上帝亲口说。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不但上帝亲口说，上帝亲自来到西乃山来颁布这个律法。第三个特点，第三个特点，这个律法哈，这个十条诫命第三个特点是上帝写在法板上，别地方没有的，从来没有过的。第四个特点是什么？写过两次，写过两次，也就是说上帝重复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世世昼夜以色列人拜偶像，下个礼拜我先讲拜偶像的问题，人人会拜偶像。那个时候他拜偶像，摩西愤怒至极，把两块法板给摔碎。上帝没有责备摩西，上帝让摩西重新回到山上再一次写下十条诫命。那第五个特点是什么？上帝说啊，你不单单要记住十条诫命，你要把十条诫命放在约柜的里头。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，约柜是代表上帝和人间立约的一个重要的象征。他说你要把这个十条诫命两块法板放在这个约柜里头，直世世代代让你的子孙们来记住。十诫是上帝与人立约的核心内容，你是上帝的子民，因为上帝立约 内容是什么？十条诫命是绝不可以忘记的。在旧约中所有的律法都是对十条诫命的解释和运用。十条诫命是总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虽然是在新约时代，上基督已经来临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但是律法没有过时，十条诫命的旨意没有过时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诫命啊，十条诫命只有两条，两条只有一个字，大家知道了，这是叫什么？他说十条诫命归结起来只有两条，一条是什么？爱神。另外一条是什么？爱人。是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你们知道的，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个纵向的，是人跟神的关系，讲的人怎么敬拜神，怎么爱神。那第五节到第十节是讲什么？是讲跟人的关系，人与人怎么相处，是横向的，一纵一横构成一个十字架。这是十条诫命的核心，它叫做爱。但是怎么爱上帝，怎么叫爱人，我们中国人都懂啊，中国古代的中国人都懂，他说你要敬天才能爱民。一个社会的制度腐败，人性的黑暗，为什么原因在哪儿？要敬天你才能爱民，你跟神的关系通了，跟人的关系也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十条诫命的核心内容来叫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敬天爱民。那今天弟兄姐妹，我要讲十诫中的第一诫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！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？来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未乳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在生日的第一日清晨，你召聚你的子民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只有靠近你，我们的里头才光明，因为你是真光。我们只有靠近你，我们才晓得真理，因为你就是真理的本身。主啊，我们只有靠近你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，因为你就是爱。我们只有靠近你，才知道什么叫圣洁，因为你就是圣洁。主，我们只有靠近你，我们才知道怎么智慧的活在这个世界，知道我们活着的使命和目的。荣耀的主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明亮，越来越清醒，让我们的心来充满天上的喜乐，天上的光明。主啊，愿你圣灵敲打我们的心，养育我们的心，滋润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，你的人类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。你把世界不但赐给以色列人，也赐给所有属于你的子民。你不但赐给你所有属于你的子民，也赐给全人类。只是我们活在黑暗当中，不知道你的法则，不知道你的旨意，不知道你的计划，不知道你的救赎。谢谢主，在基督里你领导了我们，你爱我们，因为下面的时间你分别为圣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讲第一诫，第一诫很简单，这儿说了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十条诫命是第一诫中，第一诫是最难守的，第一诫是最根本的。如果你违背了第一诫，后面九诫几乎没有基础了，因为第一诫是后面九诫的基础。后面的九诫你违背中间任何一诫，都是违背第一诫。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所以弟兄姐妹记得哈，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第一诫如果你破了，你几乎是跟上帝没有多少关系，你几乎跟上帝没有什么关系啊！你说那你错了吧，我除了神以外我还不杀人，不放火，不奸淫，不偷盗呢？是的，你守了别的诫，可是没有基础了。就像一个房子引倒了，它的根基已经垮了，还有几块砖在那儿，几根木头在那儿，你也没有房子了，你跟上帝也没有什么关系。 所以第一戒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是十条诫命的基础，违背后面的任何一戒都是违背第一戒。那这个戒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戒是让你明白它是否定无神论，整本圣经从来上帝没有证明有上帝的存在，因为上帝不需要证明。如果人的心真的安定下来谦卑下来，他明白一个真理，上帝在那里。我问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有没有向你的儿女来证明过你是存在的？有没有过？你没有向你的儿女证明过你是存在的？你不需要，因为你儿女的存在就是证明你的存在。如果你不存在，你的儿女就不会存在。圣经讲的非常的简单，我不需要，上帝说我不需要向你们证明我是存在的，因为你们存在就是我存在的证明。我把律法写在你们的心中，无论你是黄人、黄种人、黑种人、白种人、紫色人、棕色的人，你们心中律法是一样的。你们看看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国家、所有的种族、所有的社会，哪一个国家说杀人是可以的、奸淫是可以的、偷盗是可以的、贪婪是可以的？为什么人心通此理呢？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见证。上帝不但是人是我的见证，大自然也是我的见证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你看看万物构造何等的奇妙。所以第一戒上帝说除了我以外，除了神以外不可以别的神，这神在说话，他已经否定了无神论。无神论弟兄姐妹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无神论是一个封闭的系统。如果中间我们中间还有人认为无神论，我今天不是为了要来批驳你啊，不是啊，我只是因为这个诫命告诉我们，让你明白什么是真理。无神论是一个封闭的系统。什么叫封闭的系统？你想想我们过去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生命是什么？生命啊，就是我能看见的，我能摸着的，我能拥有的，我能听见的，就是这些东西。在这些东西之外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叫无神论，叫唯物主义。除了物质以外什么都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是物质的产物。这是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？胆子很大啊！你怎么知道你看不见的、摸不着的、听不见的、不能拥有就不存在呢？这个胆子太大了，这个太大了。而且无神论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它不但是封闭系统，弟兄姐妹，无神论任何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带来的不是兴旺，带来的不是兴旺。那你说有些无神论的社会不照样来发展吗？因为它是寄生的。如果人心中没有一个道德力，无神论一定带来的是混乱。就是在中国过去盛行无神论的那种社会的里头，人心中还讲讲良知，还讲讲道德力，还讲讲举头三尺有神灵。如果没有上帝，老子里面什么上帝都没有，无神论到什么地方带来都是灾难。你看看这个施行无神论的社会，它能兴旺吗？你看一看这个人类的历史，你去看看人类的历史，你看看人类的历史，它能兴旺吗？即使它今天还能存在，是因为众人的心中还有个道德力在那儿。而且无神论是什么？无神论的基本理念是一个 casino 的一个理念，大家去 casino 嘛，那个赌场，对不对？就是赌一把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你将来去哪儿，每天发生的任何事情有没有意义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今天的工作、家庭给你一点意义，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所以无神论告诉你的，人生就是赌绝，碰运气，因为整个宇宙就是碰来的。碰巧有个宇宙，碰巧有个生命，碰巧这些东西产生的。但是上帝第一件告诉你说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，神在说话，说他第一个否定了无神论，第二个他否定了多神论。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神灵，提到很多的名字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叫摩勒啊，什么大衮啊，巴利啊， 什么亚特拉斯等等这些东西。中国啊有各种财神啊，山神啊，水神啊，什么神都有。在印度呢有千千万万的神灵。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。我们一起读诗篇八十六篇第八节，来，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那有人说，王牧师，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，哎，圣经没有这么说，圣经说诸神之中，那说明还有好多的神哦，对不对？只不过呢你的神呢是第一位的，还有好多神呢，圣经上没有否认别的神存在哦。大家同意这个解释吗？这是神从人的眼光来告诉你，你看得见的这个宗教现象。到台湾有个姐妹告诉我，那儿有拜狗的也有，拜猴子的也有，大陆拜马祖的，拜关公的都有。这是人的一个现象，人创造了一个现象，人把它当成是一个神。上帝用婴儿的语言告诉人，在诸神之中没有什么跟神可以像真正神相比的。为什么？你看看他的作为是什么。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社会，一个社区，一个国家，你观测他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尊重你的生命，尊重你的财产权。你看看一个敬拜偶像的国家，你看看是什么？他说诸神之中没有可比的。到了先知以赛亚的时候，上帝通过以赛亚讲得非常的清楚。第45章21节，我们一起读来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，我是公义的主又是救主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。所以第六诫命是否定有多神。但是说那别的神也蛮灵的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别的神是蛮灵的，有灵的。因为上帝创造万有，有天使堕落成为魔鬼，这些魔鬼可以使用人间那些愚昧的东西来辖制人。如果你只是因为他是灵你去拜他，你大错特错了。真神只有一位，无神论是有问题，多神论同样有内在的逻辑矛盾。如果有许多的神灵，那表示说神灵跟神灵之间不一样，如果完全一样的就一个神了，对不对？许多神灵，各种各样的神灵，我问大家，如果有许许多多的神灵，那就说明没有一个神是无所不能的，没有一个神是无所不在的。如果有许多的神，没有一个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为什么？你在的地方我就不在了。是他有内在的一个矛盾。所以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拜别的神，你不可拜别的神。这是上帝对他的子民所说的一句话语。上帝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以孩子，是以父亲的儿女的身份在说话，以父母的儿女的身份说话，说孩子啊，我爱你，你只有一个爸爸，在爸爸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爸爸，你不可能说两个都是你的 biological father， 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你只有一个 father， 别的没有真正是你的父亲的，因为你是从我而来。那上帝讲这句话是以丈夫的身份对他妻子说的话。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做丈夫的妻子说，在我之外你可以有别的丈夫？没有的，你是属于我的，我把你从埃及带出来，你属于我的。所以圣经告诉你，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他是否定了多神论。第三个，第一诫否定了人的道德制高点。我为什么讲这样的道，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们所有的孩子，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什么？自由、宽容，所有的神灵都是一样的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宽容是一个美德，不要去讲你的神是独立的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以宽容的名义，宽容帮看成是一个道德极高的一个道德，他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面，告诉你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容忍。你不要加 judgmental 哈，你不要加 judgmental， 不要 判断别人是不吹的，实际上是错的啊，都是对的，都是对的，你不要指责别人，不要指责别人，不要把你的道德法则加在别人身上。那讲这个话的人当然从来没想过了，如果真的没有一个统一的道德法则，我拉你家的车，你为什么会跳起来？我在你手上的戒指，你为什么暴跳如雷？为什么是对的？为什么我是错的？你知道以前在布什小布什总统竞选总统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对手叫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叫什么？戈尔。我还记得这个老先生，他现在是老先生了哈。他自己讲的，所有神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曾子家嘛，我跟你说，他是和稀泥的，他要解决一些问题，他才不管真理不真理的问题，只要安抚人心就行。所以所有神殿都是一样的，他心中知道不知道？他知道的，为什么？他是神学院毕业的，他怎么不知道？他知道。所以今天这个时代，上帝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也不可有别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尊重别人的宗教没有问题，但是在你的心中，你知道神只有一位，道路只有一条。基督讲得很清楚，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上帝这么说话的，基督也是这样说话的。上帝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基督怎么说的？基督说，我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除了我以外，没有通向父那儿的道路，没有的。基督以同样的口吻讲这句话，使徒们也以同样的口吻来传讲神的道。他们怎么说的？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也靠着得救。从新约到旧约，旧约到新约，上帝的口吻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尊重你没有问题，神只有一位，路只有一条，名只有一个。上帝是独一的，救恩是唯一的，名只有一位，那就是基督。那圣经讲得很清楚。那你说你这样讲得太不宽容了，这就是时代的问题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时代的问题，没有真理了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时代比我们过去成长的时代要艰难得多？我们那个成长的时代就说没有神，等我们老的稍微开窍一点就知道，你怎么知道没有神？我们马上就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的孩子今天告诉他说，你是宽容，你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你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，你看这些人都是不宽容的，这些人都是不宽容，只有你是宽容的，所以你觉得很好，我是很宽容的。他宽容废弃了真理，没有人说你中国的数学跟我美国数学就是不一样，没有这么说，世界上只有一个数学，你的数学不一样，你的火箭就不能送上天，就这么简单。在上帝的真理上面同样的道理，所以我们尊重别人的信仰，尊重别人的崇拜，但是你明白，除我以外也不可有别的神。第四，十条诫命的第一诫是告诉你，真正的敬拜必要有真正的认识。这是基督讲的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说来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你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第一条诫命告诉你真正的敬拜是什么，要认识你的神。有的时候无神论的一些朋友，他说我不相信有神，有的时候跟他问问他，当你说不相信有神，那个神是什么？你都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，你还是否认他，那就是一种迷信。但你都不知道神是什么，你来敬拜他，同样是迷信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，不是盲目让我们去敬拜，说神是独一，神是独一的。你的神是什么？有些不少弟兄姐妹他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在过去哈，你看看我们拜什么？拜山神，什么水神，什么关公，什么马祖，什么土地神等等。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的神是什么？就是世界当中的一个存在物。大家还记得我先说个比喻，整个宇宙像一个大海洋一样，里面有很多的鱼，有各种各样的鱼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就说有一条大鱼最大最大最大，是他创造了带着所有的鱼， 那无神论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条大鱼，根本不存在。有条大鱼，你根本没知道，你科学不发达，科学发达就知道有条大鱼，这是大海洋里在游来游去，在掌管这些小鱼。无神论说将来有一天科学发达了，我把整个大海整个海洋找个遍，告诉你肯定没有神。他们错在哪儿啊？都把神放在海洋的里头，好像上帝是一条最大的鱼，我们都是小鱼，他能力比我们大一点点，这是种绝对的错误。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，我们敬拜的神说如果没有上帝，因为海洋都不存在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上面说，万有出于他，因于他，也归于他。没有神我们的气息都没有，没有神你的规律都没有，没有的。弟兄姐妹，神是独一的，是永恒的。人家说这个宇宙现在存在150亿年，那150亿年之前什么都没有，那时候神存在了，他已经在那儿了。150亿年之后他仍然存在，他也在那儿，他是独一的，他是永恒的，这是我们的神。在旧约里头反复这么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如果神不开口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都在黑暗中摸索，有没有神啊，有没有神啊。受基督的福音告诉你，除非神对我们说话，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认识他。我们人有很多的聪明才干和智慧，我们可以研究物质现象没有问题，可是上帝不是物质，上帝是灵，他创造了物质。这个神是独一的，他向你启示他自己。我讲这么多，神是独一的，神是永恒的，他创造我们，没有一个像他的。你说当上帝这样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听不懂？很多人听不懂的。所以我待会儿特别有一段经文请弟兄姐妹注意哈，我不能详细的读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是把大概意思讲一下。当以色列人进到旷野的时候，离开埃及三个月之后，上帝召他们来到西乃山，叫摩西上了山顶。那上帝告诉摩西很有意思，叫以色列人做三件事，叫以色列人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明天我们要去敬拜神了，我们要遇见神了。第一件事叫他们自洁，自洁做什么呢？叫他们洗衣服，叫他们做第一件事情。你看看圣经是很有意思啊，所以你明天要敬拜这个独一的永恒的大能的神，他从万有从无中创造了有啊。我们人是从有到有，对不对？从一个物质提取另外一种物质，神从无中创造了有，这种全能有多大我们无法想象。然后他说明天我们要敬拜他了，你们要准备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情你们做什么？你要洗衣服，你要自己洁净自己。神在讲什么？神是把院士们的能懂的课程在教幼儿园的孩子们。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，满脑子里面全是埃及的那些神啊、像啊、动物啊那些东西。就像我们刚刚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神啊、哦、神啊，那就涂掉，就那个庙里面那个东西啊，就是那个大树根儿啊，就是那个灶神，我们脑子就是这些东西了。因为我们周围过去我们生活中养的神就是指这些东西。以色列人刚刚到旷野的时候，他脑子里面全是埃及人那些各种各样的偶像。神说做第一件事情你要洁净自己，但是怎么来教导他们？神要他们用有一种实物性的教材来教这些孩子们。一到幼儿园去跟孩子们讲话，说孩子们呐、啊，你的心灵不干净，要纯洁你的内心，要洁净你的内心，要圣洁。孩子们听得懂吗？听不懂的。你跟孩子们说明天呢我们大的 party 要穿好衣服干净衣服过来啊，他懂了。上帝用这种方式来教导那些幼稚的以色列人。如果要用院士们的语言怎么说？我是绝对圣洁的， 你是有罪的，我是创造主，你是被造物，我是永恒的，你是有限的，我是不死的，你是必死的，我是绝对无罪的，绝对圣洁的，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罪恶。那这是对研究生、对博士生、对院士们讲的话，可对孩子们怎么说呢？你明天呢，就把衣服洗一洗，要自洁哈，自己干净一点来见上帝。这是告诉你，上帝的心间是绝对圣洁的。那第二个呢，他告诉你，你到上帝不告诉百姓，第二件事情你要做的，上帝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，他说你要有个边界哈，要有个界限，老百姓你不能上山，你摸到这个山，你就死，必死无疑。这让人懂得语言的告诉你，神和人之间有绝对的界限，神不是我们中间同一类的弟兄姐妹。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神跟我们差不多，只是比我们聪明一点、智慧一点，你大错都做了，这不是我们所敬拜的神。对你说话的神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那个神是一个什么神？跟你不一样，跟你不属于同一类的，跟我们同一类的。有的人比我聪明千倍万倍，没有问题，他仍然是跟我同一类的。为什么？我吃他也吃，我死他也死，我哭他也哭，我们同一类的，只是你比我聪明一点，能干一点。但是上帝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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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是绝对圣洁的，我是创造主，你是被造物。所以你到山上来的时候，第一个界限你不能摸，你摸就死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办法接近我。在古罗马有个皇帝叫哈德良，哈德良有一天问一个犹太拉比约书亚，他约书亚，你们不是你们的神很厉害吗？你把你的神给我看一看。那大拉比说，不可能，把我的神给你看，不可能的。他说我一定要看，不要看我怎么能相信你们的神呢？那天正好是夏至，外面太阳很烈，约书亚就把窗子打开，窗帘打开，他说陛下，你看看那个太阳，你看看那个太阳。哈德良皇帝说，我怎么能看那个太阳呢？我怎么能看那个太阳呢？我不能看，我不能忍受，我的眼睛不可能承受。然后约书亚大声地说，皇帝啊，殿下，太阳还只是上帝的仆人呢，仆人你都不敢看，你怎么来看上帝啊本身呢？上帝跟你有绝对的一个区别，这是在告诉他，上帝跟你之间有个绝对的界限，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你不可能靠近上帝。它是一切能量中的能量，一个原子弹释放出来是一个能量释放，这个房子顷刻间就消失了。可是原子弹原子是上帝造的，你看上帝的能量有多大，你怎么能靠近它？如果它不隐藏自己，它不限制自己，没有一个人能靠近上帝。这是我们的神，这位神说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。神跟人之间有本质的区别的，他不是物体中的一个物体跟你一样的 No。 然后第三件事情告诉他，摩西告诉众人，你们不可靠近女人。那这不是歧视女人吗？他不是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敬畏上帝，敬拜上帝，不是儿戏，不要胡闹，不要漫不经心，不要无所谓，你还在胡闹。你知道你靠近谁吗？下面上帝开始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，直接告诉你，上帝在烈火当中降临，有地震，有雷鸣，有闪电，有密云，上帝用这些可见的形式告诉你他是谁。上帝是烈火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烈火的，雷鸣和闪电威严，打雷的时候你得往家跑啊，闪电的时候你赶快回家，因为知道能量在那儿。密云，你这个大脑没有办法穿透这个密云，就是上帝是测不透的那种丰富，你没办法理解的。这是告诉以色列人一个真理，用看得见摸得着，像个小学教材一样的方式告诉以色列人，我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我告诉你，不可有别的神，这个我是谁，你所敬畏的神，你所敬拜的神，像你发布誓要见面的神，像雷鸣一般，像闪电一般，像地震一般，像烈火一般的上帝。这是神间所启示的神。我们在教会中有的时候我们听道听歪掉了，就是上帝就像你隔壁的老李叔叔一样， 很慈爱，是的，上帝是很慈爱。在这儿告诉你，上帝像地震一般，像雷鸣一般，像闪电一般，像烈火一般的上帝，像密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为什么？你的大脑太有限，没办法穿透上帝的奥秘。这位上帝来到西来山，说整个西来山像火窑一般被烧着，像火窑一般被烧着。我们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窑的啊，那个窑被火烧着的时候，整个山就冒烟，因为上帝降临在那儿。那这样一位上帝告诉你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在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一位是爱我们的神，一个是威严可以方便跟你立约，像父亲养孩子，像父亲对孩子说，孩子，这是这条诫命，这是祝福你的，恩待你的，让你生命兴旺的诫命，在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就像个丈夫对妻子说的一样，在我之外你不可以别的丈夫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道我巴不得你放在心里头，到教会来就说，我都知道给我一点安慰就够了，仅仅一点安慰是不能让你生命扎根的。最后一点，第一件是要求至高者当受至高的尊崇。神说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问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今天去拜偶像，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去拜的，没有人去拜菩萨，没有人去拜那些树桩，没有人去拜那些大山月亮什么的。我以前我有一个姨妈，极为敬虔的，极为敬虔，虔诚的不得了。她是佛教徒，每年要去九华山去朝拜，从山脚下一直是跪到山顶。那个虔诚让人感动，不像我们现在基督徒一年做两次礼拜的。马丁路德当年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每个人你里头有 faith and trust， 有信心信靠，不是说你有信心信靠你一定是拜对了真神。你到真神的面前来，独一的真神面前来，你必须有 faith and trust， 就像你来到父母面前一样，我爱他，我对父母有信心，我 trust， 我爱我的父母。但是你只有 faith and trust， 可能会知道偶像的。就像我的这个姨妈，她有 faith and trust， 和对象错了，对象错了，就独一真神向你显明出来，说我是独一的主，我来救你，我来爱你，我来医治你，我来释放你，我来帮助你，我把你带回家来缠裹你。无论你过去有什么样的忧伤，我可以医治你，无论什么样的困难，我可以怀揣你。我是造你的主，我知道你的细胞，我数过你的头发，我知道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森林当中住在我们的里头。我们感谢主。但是我们呢，第一条诫命说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至高的神当受至高的尊崇。对象对了，那你现在敬拜他，要把他永远放在首位。我问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违背第一诫？在你生命当中除了上帝以外真的没有别的神吗？那我举一个例子，基督与同样的口吻在说话，你看看整个新旧约呼应的啊。基督同样的口吻说话，基督怎么说？马太福音10:37-38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不配在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会做我的门徒。这在讲什么？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给弄糊涂了，有没有糊涂？哪有这种上帝啊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。有些老妈妈老伯伯们一听到这话以后，这上帝不是在跟我争儿子吗，争女儿吗？ 不配爱我的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对我们的华人来说，儿女就是我们的神了。我们的精力、我们的时间都是为儿女为中心的，他就是我们太阳系里的太阳。好多都是这样心态的，对不对？今天第一条诫命来提醒我们，到底哪一位是至高的神？神不是要夺取你的父母对父母的爱，不是要拿走你对儿女的爱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神告诉你一个健康、兴旺、蒙福的婚姻啊，这个生活，是一定是有秩序的生活。爱的秩序太重要了。有些人因为爱父母爱到一个程度，跟太太没办法相处。有没有这种问题啊？爱父母爱到一个程度，不能跟太太相处，为什么？因为太太跟父母之间有矛盾，父母是不能选的，太太是可以选的，所以一脚把太太可以踹开，我可以要父母。他还不懂父母对父母的爱是什么。如果你真的把上帝看在第一，上帝是真的是你的神，他是至高的，你遵守他的诫命，按照他的心意去做，你的爱就有秩序了。你爱你的父母没有问题，你爱他，用上帝的爱去爱他。看到你的父母身上有毛病的时候，你赦免他。哎，我想这个话请老伯伯老妈妈你体谅啊。这上帝的话语里面，人人都是有问题的。将来我成为我生我的孩子，我想要孩子们，你饶恕我，怜悯我，爸爸讲错话了，爸爸脾气不好了，你可以用神的爱去体谅他。当你有上帝爱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爱太太，怎么爱父母，你知道有秩序了。有的时候你不当的爱来摧毁你的家庭，要我选，我选父母，你请你走开，你的家庭就没有了。上帝教你怎么来生活，当你真知道至高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把至高的崇敬归给神，就知道怎么来爱人了。爱孩子也是一样的，今天我们爱孩子的有目标吗？没有目标。你希望你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，然后呢还有目标吗？几乎没有目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按照进化论在养我们的孩子，结果是什么？没有目标。你的孩子发了大名啊，成了大名，发了大财，住了大房，开大车，目标呢？没有。当你真的至高者来敬拜的时候，你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，告诉孩子啊，你一生有更高的目标，你在这个世界是有个使命和目的的。这是祝父母让孩子们明白敬拜神是意味着什么，生活才有真正的目标和意义。告诉弟兄姐妹，也告诉我自己，生命的意义是敬拜的副产品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讲这句话，生命的意义是敬拜的副产品。你什么时候懂得敬拜真神，什么时候你开始明白人生的根本意义是什么。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人生有个定向，有个目标。所以上帝不是让你夺走你的父母，夺走你的儿女，不是的，是让你怎么样用圣洁的爱，那种高贵的爱，那种明朗的爱，来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孩子。不是要夺走你，他们不是神，父母不是神，我们爱他们没有条件的，爱儿女没有条件的，但是他们不是神。所以上帝的第一条诫命是，在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是告诉你，你怎么活在这个世界，活在真神的权柄之下。这叫我们心灵里头对神有个敬畏，有个爱。主啊，你就是我的源头，你就是我生命的气息，你就是我的气息，你就是我的喜乐。明天早晨能不能起床我不知道，主啊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明天有没有我姓王的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的生命在于你。主，让我爱你，让我崇敬你。上个礼拜我在这儿做了一个动作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大理解，我说进化论是告诉你我们原来是爬在地上的，哎，慢慢站起来了，我们就是人了。神教导你说，你生下来的时候，神造你的时候，你本身有站立的，你上有神的形象。当你慢慢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你跟神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跪下去在神面前来敬拜。对于很多的人来说，就是这种话不好听，为什么？站着比跪着好。 我们不是说吗？宁愿占着身不愿归着死，对不对？那讲这种人他不懂得什么叫敬拜。当我们敬拜着独一的真神的时候，他就是绝对的真理，绝对的光明，绝对的爱，绝对的圣洁，绝对的真理和良善。你在真理良善面前你不顺服，你不谦卑，说明你身上没有真理，没有良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诫告诉我们，在我之外，这个我是独一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慈爱的，是为你上十字架的那位神，让你敬拜他。最后一句话，我们讲神是独一的，不是不宽容，因为你在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神像福音所宣讲的这位真神，你找不到一个上帝，找到一位神灵为你上十字架的，没有的。人间没有比上十字架更大的爱了，他把你所有的罪承担在身上，他来爱你。在人类历史，在生活的每一天，在历史上的每一天，表达爱最高最高最高最高最高的方式就是死亡了，我为你死。除了这以外再不能表达爱了，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位神灵能为你死的上帝，没有的，只有基督的福音。第二个，在人类历史当中也找不到一个神灵能展示他的全能的，像基督那样，他能从死里复活。移山没有问题，人也能做到，造一个星球一个星星人类也能做到，但是我们人类永远做不到从死人复活。死人复活不是说我今天死了明天回来，哎，我昨天死掉了我今天又回来了我回来了，复活不是这个意思。复活是告诉你，你的生命被完全改变了。我昨天死了今天活过来以后，那活过来跟过去一样，那不叫复活，不叫复活。真正的复活是什么？我昨天死了今天回过来，我的腿动的并没有了，我的脸上的伤疤没有了，我现在的残疾没有了，我永远不死了，而且我身上充满了圣洁光辉明亮，这叫复活。在人类历史当中你找不到第二位像基督那样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第一条诫命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你找不到第二位像这位基督，像这位神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重复一遍好吗？跟我重复一遍，除我以外，一起来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心灵深处只有一个宝座，那是属于你的，因为只有你是我的主，是我们的主，你就是我们生命的赐予者，你也是赐给我们律法教导我们生活的那一位。主，让我们敬拜你，让我们尊崇你，把我们的苦难，把我们的忧伤，把我们的挫折，把我们的苦闷都带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是你造的，是你救的，你知道我们国籍与国水之间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能释放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尊崇你，让我们敬拜你，让我们记住你的话，在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